不然等下我就要忘记
哎，对，我知道，我了解，我了解。
我在家经常会不很自然的就会唱一首这个《匆匆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哎，没，
》。哎，
是的。
那这个喜乐就是从神而来，这
Amen。
个神而来。这个喜乐就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我那是我自己想，就包括你自己今天你讲的啊，
嗯哼。
那种寻找快乐的泉源呐，
Yeah。
这是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那是我是说我自己，
那个是
那
真
个
理呀、啊，那个不是同不同意？你讲，你唱的那首歌
哦
是真理呀、啊。有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是的，我们以前，
Sorry，OK，
是的，
我觉得一唱这个的，真的力量巨大。
Amen。
也所有的什么，那我现在我自己就说，一个人的生活中从容，不要急，不要慌，就会很优雅的。你生活里有轻松，自然会得到一些，就会得到一些东西了。我就想，后来我就想到，诶，在这个传道书里头有一个叫满了一把得安宁了，强如满了两把。诶，这个就是证明说，不要比较。是不是很安逸呀？我今天就忽然想到这些，我就顺便讲，好，
是
我
的，
说完了。
Amen，Amen，非常认同。是的，是的。现在富妈妈纯粹是站在欣赏，什么都可以欣赏，的一个角度在过神给我们的日子。是的，我们平常实在是错失太多的一种欣赏的享受，欣赏别人，欣赏一些神所造的，欣赏一个期待神要给我们的结果，欣赏神的工作。是的，是的
欣赏神的话，所以我今天
，Amen，Amen，Amen，Amen，
，Amen。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非常认同啊，虽然我还没有顾妈妈的这个体验哈，但是，以年资来讲的话，我也看不到她的脸，可是我非常认同，呀，我也很阿门，非常阿门。
师母黄菊阿姨有问一个问题，在群，她说：“欢乐属哪一类？欢喜快乐好像是喜乐吧？”
可以这样说，呀，是欢喜快乐是呀，是的，诗篇有这样的一个。对神敬拜的时候，呀，是的，那个圣经有形容说，连那个树都在拍掌，有没有？是的。当我们说我们得到荣耀的自由的时候，哇，那个就是欢喜快乐，是不是？可以确要的啊，欢喜就是可以确要的啊，而且可以回味的，不是只有一次。它是永远一直在重复的，我认同呀。那个黄姊妹，你可以多一点的，你帮我们也做一点解释也很好啊，是不是？
我不是很分得清的。
哦，
我原来在听师母讲以前，我还觉得什么欢乐、快乐、喜乐都是一样的。实际
哈，哈哈。
上，这是有的是出自心，有的只是这个体上
是
的感
是
觉，这是不
是
一样的。
是
说老实话，是很不一样的。从前没有分过，每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听见外面小鸟叫。就觉得小鸟好快活呀，
是
他
的
们好
是
像
的
很少能听见鸟有悲伤的鸣声，他们都
啊
是
哈
欢快的、快乐
啊哈
的、喜乐的。
啊哈啊哈是，
我总
他
是
们就
讲
照
那个，
常啊，跟着太阳出来，跟着太阳那边睡觉，是的，是的。 呀，那个就是持久性的，那个就是一种本来有的，我们生命里面有的，是的，那个在圣经里面谈到人之喜乐，啊哈，
嗯，
呀，
对，这种心情是非常好，
是的，
谢谢师母，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呀，啊哈，当我们听到，你看哈，你上早上起来能听到小鸟叫吗？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哦，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听不到，我们只有听到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就是好像很多很愁烦的事情或抱怨或怎么样齁，但是我们现在能听到能欣赏吗？听到小鸟在叫，但是不变的哦，他神给他本来就不变的齁、哦、还有小鸟有一种叫声我听过，就是当我的猫在下面盯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传递他们的危险信号，那个叫声不一样。
是的，
而且
是的。
哎、对哈 ,OK。还有一次、嗯、还有一次，哎呀，我那个猫把人家的那个小鸟的那个雏鸟啊，刚刚在学会的时候把人家抓走了。哇，那个妈妈真是，我为她心痛啊。然后我一直追着我那个猫，我越追她越紧。啊，那次我记得我儿子还在，我们两个一起在追他，叫他放掉。呵呵，哇，后来那个小鸟就被咬死了哈、啊，对不起哈、啊，我也没有办法。那个母鸟啊，哎呀，哎呀，那个叫声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悲哀也是人的本能里面的一种声音。啊，异于所谓的快乐不快乐。不快乐是一种状态了，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些都是很真实的，都是很真实的。你们年轻人哈、啊、多听一些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欣赏的东西哈、啊、趁着现在看看野花，听听鸟叫、哦、特别在美国的话，诶，在中国有没有鸟叫啊？
很少了。
很少齁、哦、是。
都是那个汽车的声音。
有
谭颖、啊、说有。谭颖说有。
有哈，那可能是要公园咯，是不是谭颖是要公园啊？
他可能。
呀，有一次哈，有一次我牧师带着一群那个从中国来做工的，就是特别只为了什么装潢的工程来的一群，大概有六七个就是中国来的一个这些男士哈，带他们去买东西，我也在带他们去市场买东西，然后呢就在外面就有一群那个鸟在飞啊，在叫啊，那他们就说，他们讲了一句话哈，他说这个在中国早就被打下来烤着吃了，他就这样讲，这句话很真实哈，很真实。那个也是已经差不多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嗯，谭颖回，因为他们可能社区，他说他们社区有而且很多鸟有写了斑鸠跟有画眉，
真好。你看他也分别出来什么鸟了齁，你看呀，后来改变很多了，我知道改变很多，其实中国也是有很多的改变啊。那以前的话因为没东西吃嘛，啊，有的吃，什么都吃，都可以吃，昆虫也可以吃，老鼠也可以吃，是不是啊，为了生存的话啦啊呀，但是我们也看到神造这些啊，这些不管是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啊，我们那个逍遥游里面那个老逍遥就讲到那个鱼很喜乐啊，所以就有一个音乐在形容那个鱼的那个逍遥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欣赏的，是的，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去欣赏，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心里面的欢乐，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阻止我们心里面的欢乐，因为它像泉源一样涌出来，因为有一位创造主，有一位泉源呀。OK， 请讲。
前不久读了一篇文章，他就说起来，他说的这个就好像他的观点是动物和植物都比人聪明，因为他们知道驯服这个命运，他们接受命运，不自找烦恼，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欲念。你像人吧，吃了他还想占有，这个还想自己拥有，把什么都归自己。他说像动物和植物就没有就不会这样，所以他们就要从 要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比人要聪明要明智。
哈哈，
所以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想想还真是这样。
哈哈，嗯，那是一个一个我们用欣赏的角度来来领悟哈一些我们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等于说就像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讲，有没有，你看那个那个野地的花，树上的鸟，有没有，他也这样讲，那些麻雀啊呀，嗯哼。
不过我讲一个可能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现在他们这个左派他就是把这个动物的价值抬得很高，甚至要保护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婴孩，但是对人的价值就放得很低，甚至说有一个在哪一个国家叫 Polynesia， 他们要为那个鲸鱼说鲸鱼应该也有人权，然后要为这个要打官司怎么样。当然就是说就是这个一个就是有些他的文章呢，他那个趋势其实是在慢慢的越来越贬低人的价值，在高抬这个自然界呀、这些生物的价值。我不是说不保护自然，我只是说想到有这么一个感觉到有这样一个趋势这样的。嗯。
那都是极端化了。极端化啊，我们啊，我想刚才黄姊妹讲的那一个的、但是我们不要拿来比了，好、我们就从他们的一只小小的那么脆弱的鸟，那一朵小小的花，其实它只有开一天，它都很尊荣的哈，何况是我们，而是认识到我们神所造的人是多么的尊贵，我想这个是我们要体会到的。好、那至于现在。刘磊在讲的是的，有一种很极端的，
环境保护的，
就等于说把人的特性、把人的尊荣、把神造人原来那个像神的那个呢，就要把它打到了这个最下面，好，然后就你不要说那种主张啦，光是我们对一只狗、一只猫的那种对待。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对待一只狗一只猫，有时候都过于我们对待一个人，
矫枉过正、
是的，人就有这种极端性的，对，就是一种偏啊，就是很会偏啊哈。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做主了，我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师母，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悲哀，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悲哀，有的人他感觉悲哀跟不快乐，又讲到不快乐的症状，那是不一样的，对吧
？No， 忧郁，我们不要把忧郁跟悲哀搞在悲哀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刚才谈的都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绪的一个状态，那悲哀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问题，那个耶稣讲到那个三上宝训哀痛有没有，然后他来就是要医治我们的悲哀，还有一个地方雅各书也有讲到，谈到这个悲哀呀，一个是心的心里面啊，我们的心的，一个是我们的知识跟情绪的、那知识情绪的话我们主导，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可以让神来充满来做主，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脑部的这个运作哈，要有一些节制呢。所以那个到时候我们谈到这个节制的话很重要，那自我的一个自主权，我们要让圣灵把我们生发出这个果子里面就有一个节制，我有一个自律，我自己有一个自律的，这个是就是关系到我们从我们的灵、我们的心会影响到或会造就到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情绪的这个走向，这样。
您
不晓得这样有没有跟你的问题对在一起？
我有点想到，因为您刚才说就是说像这种快乐比较是脑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但是我们里边是有灵的，但是呢其实你也常常讲到就是说人的这个灵魂体其实没有办法说
是的，不能分开
的，一体
的。
但是你讲到这个，心就是对着灵，其实你没有办法说，他们其实现在的这个 做这个研究，他可能可以探测到这个情感呐、啊，这种，但是这个灵可能，我想他们的机器不管什么样的是没有办法那个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探测到。但是你讲到说那个灵，我就想到就是你说有些人他心里边主日学讲到说，他里边他外边的情绪其实是有很大的波动，但是他里边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一个喜乐在里边。我想那个可能就是灵的一个部分，那种不快乐比较是在表层的，就是在脑部的情绪的这种反应方面、感受方面，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呀。Yeah.灵如果没有活起来哈，那人就只有活在这个感觉，还有自己的想法啊，好，自己的判断上面了，啊哈。
那这又回到我们就是主日学讲的，就是说，在我们信主之前，其实我们的灵是死的，就是说，
嗯哼，
所以就
是
说，你只是活在这个。其实都是活在这感受里边，即使是悲哀一种心态，他也没有那个跟神那个灵没有接上的话，他实际上只能在那个里状态里边，对吧？只有说你
悲哀是在指人的灵的一个像心死一样啊，哈哈。事实上，悲哀是一个灵里面的创伤。嗯哼，
嗯，那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不是说那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灵是死的吗？那怎么、那他还如果死的他那个我就不太了解，是不是你说灵里边的心理的一个创伤，那只是心理的创伤，但是
当你谈到心理的时候，那个理是那个道理的理的时候哈，它就会归到我们的脑筋思想的这个逻辑观念了， OK。 那么你在讲的就是等于是又回到那个逻辑观念，哈，
嗯，
那这个部分呢，谈到灵的时候，哈，我可能没有办法，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告诉你说，哦，是这样讲的，是这样解释的，
嗯，
但是我知道，这个哀痛也好，悲哀也好，是属于我们灵里面的成分，等于说它是一个没有活过来灵的一个状态，这样讲可以吗
？OK， 好，明白，嗯，
啊，当我活过来之后。如果还留有那个悲哀的一些后遗症的话，好，那神要做医治，那是医治的工作哈。那如果说我是没有，我灵是死的，那灵是死的是什么症状？就像我刚才在讲症状一样啊，那症状就是悲哀、绝望，啊，就是一天过一天，然后就是这个叫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是不是？
嗯，
哦，就是那种没有目标、没有意义，那个就是灵的，就是一个死的灵的一个状态啊，它还是有症状。嗯哼，如果我要把它解释的话，那用今天的方法解释，等于说悲哀是灵没有活起来的症状了、啊，
哦
的现象、嗯，这样子好不好？但是我讲的不一定是。逻辑性或者是科学性的一个定义哦，哈，我只是说照我来理解的话，
嗯哼，
要把它归到理解，一定是我们的脑部的逻辑观念了，嗯哼，很多时候真理不是让你用理解的啦，
对，
真理不是让我们用解释、用诠释，真理是进去，你去进去就尝那个味道的，
嗯哼。就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句话提醒很好，就在头一个部分讲到说不是想对了就可以做对，很多时候我们即使这些人他知道这些所有的症状，他如果没有跟神有关系或者是没有进去，他都不可能得到一个医治和解决。
嗯哼，嗯哼，我们做出来的对不对一定要以神的标准为主，不是我们自己定的呀、yeah.一定要神的意了，神的意是我们的。刚才也有一节谈到这个意有没有？我们就在神的意做我们的一个，它其他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安乐窝，一个保护。
嗯，呀，师母，我还对今天的这个灵修，其实我有一些回应跟问题。
请讲，请讲。
这两个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您讲到说。要守律法又不在律法之下，就是根据那个 我就是不是特别明白，不太理解这句这个。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像实力性。
等一下等一下，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哈。我可能不要讲手啊，而是讲成全律法。
哦，
就让神所定的诫命律法可以彰显出来，是那么的完全，是那么的美，应该是这样子的成全律法。嗯，手的话会马上会想到守条规，
对，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对不对？好，
对
呀。
嗯，
所以是，其实在神的十诫里面有要跟不要，好，等于说。为什么讲到守呢？就是保守自己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要越出不要的，对于要的也不能亏欠。这是我们对于律法的这个啊，如果我们要讲说一个范围的话，就是这样子啊。那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就一直在叫苦了，他是律法老师，他是律法专家，他叫苦的苦啊，我。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办法放过他懂得律法，精通律法，又守那些条规之后的心里面的那个挣扎。他知道，他了解什么叫做生命，永生生命的生死跟公义跟这个，因为他们一直在等救主嘛，救赎主，他知道他在追求的就是一个挣脱，就是一个解脱，就是一个答案。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我不想。
一个是成全律法，就是
成全、成全、成全。事实上是把我们救出来之后，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胜，我们就被救出来之后，我们就在一个很自由的，不越矩，不跑出去，然后也不会亏欠。好，那不是我们做得到，而是说，因为神的恩待，神的恩典。使我们所不能的可以在圣灵的在我们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提供然后教导管我们这样的下面呢让我们就长大成熟了成全就是成熟了、嗯、成就是完成了、嗯、
哼所以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等于说这个律法以下就是说他是靠这个守规矩守诫命
是的
想要来成全神的律法的那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靠这个守规矩守诫命只是外在的守这些东西但是心里边你没有办法跟上你是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是能够成全律法的但是如果你靠着圣灵的引导你就可以活在这个就是活在神的这个就是在规矩里边、
嗯、
但是心里边又是自由的因为你如果只是外边守心里边不情愿那个是很挣扎的就是也守不到、
嗯、
所以要靠着圣灵守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当然可以这个可以的呀那我个人就是我这次的领受我就觉得说在律法之下就是不是装的就是假的啦这样讲好不好、
嗯、
就是呀
哦 ,OK, 呀嗯
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个律法一定会成全的很完善
嗯,
嗯，它会有个果子出来就是会生发仁爱的那种信心一定要我们对神有一个十足的信心靠着他、啊、我们可以跟神一起见证说十诫是一个最圆满而且是最让我们安全的一个人的这个轨道、嗯、它是一个正轨嘛、
嗯、
它是一个正轨、
嗯嗯，然后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对，请讲、
嗯，就是你讲到说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要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边，然后讲到说，嗯，爱是，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或者就是听到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是心里面是没有爱的，或者对这个人就是没有这个爱的感受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呢，的确是去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那。
嗯
有的人就觉得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够了或者我就是爱了或者说我就是已经成就了完成了我就做得不错了我就其实是作为基督徒我已经成就了我的责任了还是说
如果我们的重点在于做了什么那就是律法了 就是靠的行为的。
因为当时您讲到说有人有两种反应，就是说一种就是觉得说这个爱人如己，一种是觉得很愧疚，说我都做不到，另外一种就是说我做了这个那个，那我就错了。所以我就是想到我有接触就是有听到这样的例子，就觉得说我做了，虽然我心里没有这种感受，我对对方是没有爱的，但是我还是去做了，我还是做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我们也知道爱不是一种感受，好像这种，而是说有的时候你是，但是是不是也是完全没有感受呢？我也搞不清楚。
哦，感受是神造人的一个很自然的特性，呀，但是感受本身不是一个自己的享受，其实当我们有生发仁爱的信心的时候，那还是针对对神的信心哦，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是不自觉的了。我认为是不自觉的。
对，我想您说的那个果子，就是说你对对方，即使是如果真的是心里面有这个爱的话，可能就是圣灵结的果子，你不会说对这个人心里边，比如说有嫌弃、有厌烦的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说。因为我要爱嘛，那我必须得去做这些事情，而是你心里边应该是有那个圣灵所结的，就是怜悯慈爱这样，对不对？这种你即使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心里的这个状态不同，可能就还其实是一个是果子，一个是可能就是做，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可以这样讲呀，你这样理解是那个。然后如果说在律法之下的话，有时候是一种修炼啊，自我的修炼。
对，是，对对，很是明白。
我用什么方法好让我。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讲禁食好了。好，你从圣经里面去看禁食，有禁食的服侍，有禁食的先怎么样？先我吃不下饭，而专心的寻求神，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心境可以去吃，好，那这是很自然的，好，这个服侍的这个对象或者是这个。就是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那个时候，那我很自然的就因为以神为我这个，本来是在我们在魂啊，我们身体的层面我们都要吃的嘛。而到一个地步呢，我进到一个灵里面的需要的时候，我很自然的，而不是我们在跟我们的肚子饿打仗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超修炼就是说我本来没有办法，那我就功课极深哈，保罗有讲过功课极深，不是在讲这种修炼的功课极深。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如果把结果变成原因的时候，这个就是会变成一个律法主义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那个原因才有那个结果，但是如果把结果变成原因，我们要来进食哈，好。操练我们怎么样的话，那这个不是没有果效，果效跟果子不一样，果效就是哎呀对我有帮助，你看我本来都没有时间亲近神，我亲近神，但是这个不是真理，我可以这样讲吗？啊，你可以有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意来做啊，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是，
我们可以有很多我们想的方法啦 ,OK? 那个方法是为了让我的心意是好的。但是果子是生出来的，不是我们去做出来的，我们去做什么然后我就累积哈，我去运动就有肌肉哈，类似有这种想法可以这样的哈呀。那这样的话，凡因为果的时候，凡果为因的时候，我们会错开了这个神的真理，不偏不倚的，就是只有在基督里。好，那
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即使是说他有这个果效，他可能并不是这个果子出来，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反而就是出来那种果子呢，
出来果子、
就是、方法
不会，
就是那个
不会
吗？
方法不会出来果子，果子只有圣灵可以，只有我们的原动力可以了，我们的生命力可以了，从果效来造成果子， 这个是反那个反自然原则的。
那有的人就说，比如说像读经，他说他说曾经有一个说法，他就说你即使你有时候不是说读经，你都是每次都有这个圣灵的光照，就是很感动，但是他说你就是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 routine，然后这样子后来就是神在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对你读经，也比你完全就是我想起来读我就等再不想起来读会要好得多，就是你有一个 routine 还是比没有一个 routine 要
这些心意哈，这些主张心意都是好意、OK 我这样讲好不好、都是一个好意好的动机哈，但在我们的好的动机里面如果侵占了圣灵的主权，这个就会有结果，就会有问题、
我
们要让圣，因为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是不是？神从来不用利诱，或者是用，我这样讲你认同吗？
危险，对，
是不是？神从来没有，那我们也不可以认为说我们用什么框框就可以把一个人塑造成那个样子，即使他塑造出来之后，他以为这是这样的时候，我恐怕他就失去了那个跟神那个直接的那个关系。
嗯。
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我比较就是装的假的我们全部要去除，然后我们就从那个齁、我们的好意如果出于神齁、那就像早期这些就是修士啊、天主教的这些神父有没有，他们都要去多久要去关闭关啊怎么样那些齁、那这个跟佛教徒他们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是吗？我这样想。
修、冥想、默想一定有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于我们有圣灵。冥想是空的，道空。它一定是不一样，源头不一样的。
是吗？我突然这样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对。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给孩子从小就是给他们一个规范，比如说要让他们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让他们读经，或者像我们基督化教育或者在家教育，那我们其实并不能说这样做就能够保证孩子就是一定跟神有关系，那个一定要圣灵的工作，就是他的顽梗的心，他的罪一定要被神对付，但是并不是我做的这些训练这些training呢是没有果效，但是如果我把说我这样的做这些规范做这些训练，他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跟神的关系很好，那个这样的话我就变成就是只是看重这个方法，我的而是说我要认定
靠这些了，
对，靠这些，而是说我做这些东西是我做我当做的，但是真正能在他能够跟神有关系，其实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做工的时间跟方式可能也不是
他很奇妙，神的工作非常奇妙。
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不矛盾的，但是如果我觉得说这个孩子他要信主，他的跟神的关系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会很 frustrate， 因为这个孩子，然后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对孩子从小的这些在他还没有跟神有真正关系之前对他的这些培养，对他的这些训练，对他这些习惯的养成就没有功用，但真正让他的心
的
改变，就像保罗说的，让神让那个植物让那个让人让那个我浇水他浇灌我撒种他浇灌，真正让他能成长的只有神，所以有些东西
是的，
就是说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不是说有这个就是说那我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读经，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习惯一个模式，这样对吧？可以这么说。
是的是的是的呀呀，我的强调的不是说我反对任何的规矩或者是好的心意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我们靠的是那个的话，
靠的方法的话就本末倒
置，就等于说了哈，我常常有一件事情我非常介意的是，我们会用你觉知祷告了就等于你得救了，这个我是非常非常介意的，因为它不是 biblical，它不是圣经里面的，但是是人用出来的一个为了让自己方便一点来传福音。好，那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得不得救是在于圣灵的工作嘛，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方法或者有一个来解释给他听，那个都不是问题，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 什么无字书啊，什么那些都是一个辅助性，为了对方的缘故要帮助他。但是如果以一个说他觉知祷告就等于得救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
嗯，
我就会介意了。
嗯，明白。
好，
嗯，
真理跟我们的理论是一定有决定有一个头脑到心里的距离的啦。我这方面我是比较持绝对性的，我跟你们说过，因为我恐怕可能我的信心比较软弱啊，那我会很恐怕这些潮流啊，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潮流的这些啊，我比较怕呀、yeah, 我比较怕，或许说应该我比较软弱嘛，可以这样讲。所以我越需要在神的这个真理的绝对性里面，我一定要很谨慎，这是我自己的、嗯、啊呀、
yeah。我可能有点理解，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法或者用那种外在的东西来判断它里面的，比如常常有些人说这个人很爱主啊，因为他去聚会啊，他奉献呐、啊，他做什么什么，就其实这个跟神的关系，你很难用。我们都比较容易看表象，因为这样很容易判断嘛，一二三做了这一条好像就等于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有时候做这个，包括我就说从我自己的例子，我可能在外人看来你都很好啊，你做了这个那个，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是顺着圣灵而行，亲近神，自己是知道的。
一无可夸、嗯、一无可靠了，可以这样讲了，没有任何的可以让我们说抓着说哎呀这个就是我的确据的，没有、
哦、
只有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yeah。
对，你讲到那个虚，特别是你讲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虚假的那个安全感，就是说一个、嗯、灵修你也讲到，然后这个完美主义里边专题也有讲到、
嗯、
那其实我想到说我觉得这个解释对我帮助挺大的，就是我们曾经也有说这个解释说人、嗯、特别是现在的心理辅导方面就会讲的一个比较最根基的，就是说人的最本性的需求就是安全感的需求，所以呢、嗯、我就想说，那有的时候甚至会把这个安全感当成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天经，当成一个真理这样子来就从这个上面建造了很多东西这样。
如果回到刚才啊周师母提到，他是那个周师母是不是有提到那个还船呢、啊、是不是
是
谈到那个圣灵、
嗯、
有吗，是不是
有、
哦、好，
是他提到的。
那请问安全感是在他的船底还是船身还是那个帆，你们认为呢？
应该是船底。他们好像我看过一个讲过这个例子，就是说因为那个船做得很好，结果那个船就翻了，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外边的建造上，很贵的一个船，结果是那个船底没有做好，所以那个船就翻了，有这么一个故事。
OK， 那我稍微就有一点点我的意见哈。
嗯，
每一次我们在用道理在讲一些生命的分析，生命的道理的时候哈，我们一定会有缺陷的。比如说我们谈到性忘爱，那我们就会想说哦，性先贪然后就忘了有爱，这它是一体的。那我们也会谈到，从心理谈到我们生出来孩子要有安全感，对不对？要有什么归属感，就是觉得我是被爱的，还有一个要有成就意义感、价值感，这三个对不对？我们都会背了、嗯、大家都知道哈，每一个父母亲养孩子的时候，哎呀，我的孩子，这个是现代的这个教养课程里面的最基本的我们的概念，以前可能没有。以前的妈妈说，哎呀，吃得饱，有东西吃就已经好了，就已经那个了哈。那事实上这三个感不是一层一层盖上去的。我的看法，我们的道理容易把它分成三个层，那我们到最后就会追求什么？最上面的是什么？好像一个三角形，那最上面是什么？
成就感，
成就，是不是？价值、意义、成就，是吗？我在还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不能有价值感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讲这个可能又太脱题了哈。但是我曾经心里面对这个有一些介意，我也讲过，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这个，是人就把它盖成一个像金字塔这样子， 就像我们吃东西也是用个金字塔，吃这个吃多少那个多少，它不是这样分开的，是整个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偏，不能极端。好，那事实上人的安全感还有人的归属感，人的这个所谓的价值感，这个是一个人成长里面的一个很完善的里面的一个健康的状态，而它不是分开来盖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个船底就是那个安全感的时候，那风打来的时候，飓风打来的时候，或者是它往相反的方向的时候，因为它那个顺着风就它就有一个方向嘛，对，它那个帆没有办法掌握到方向的时候，就像那个保罗那次船难一样，这样的时候安全感就没有了吗？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
你我不想你们我可能谈太多了，你们不要管我谈这个啊，这个无稽之谈，不是无稽之谈，有稽，我的意思要讲，可是我
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您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的，不能把这个强调一个，因为现在的你要是随便翻开一个视频或者讲到这个，都是把这个好像一个根基式的什么这个感那个感。然后
是的，
特别是对孩子的教养，你要培养他的，要让他有安全感，让他有价值感，然后父母就跟着这些感，就觉得自己是没点没做到。
这种我的领悟了哈，我个人领悟啊，请你不用采用我的任何的说法哈，这是我谈到，就容许我讲一下我个人的领悟哈，就有点类似我们相信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不能把父子完全的拨开，你也不能把圣灵跟儿子完全拨开，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一起工作的，可是又很清楚啊，这个圣父计划、圣父创造、圣子拯救、圣灵同在做工，讲起来道理是这样，可是你是不能把它分开来看的，这是我的领会了。好，这是我的领会，但是不见得这个就是绝对的答案啊！不要以为我生出来没有绝对的安全感，因为我常常在惊怕的当中，我爸妈都在逃难，所以我一天到晚都吃不饱哈、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就这一辈子就没有底了，就没有根了，就好像就走不了了，不是这样的
啊！
就不要把责任怪到那些原生啦，好、那。因为这个安全感、归属感跟价值感是我们人生具有的，就像刚才黄姊妹在讲，小鸟就会唱，该休息就不唱，一起来就唱，那一个我们神有给我们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本来有的一个特质，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孤儿他还是有他的价值感啊，他有很好的，对不对、他还是有，就所以这个不是在强调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最顶端，这是人神给人的一个本来人所需要的健康的要素在里面。
德语说不能把这个道理当成真理，这只是道理的层面。
对了，所以像我的专题也是道理而已，它不是真理，但是我会用真理做我们的一个，如果我都不讲真理的话，那我觉得上那些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听一听就过了。要听的话去 YouTube 讲的比我更好、更专业的都有，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真理放进去，我们就有一个轨道在那里，我们一个定向在那里，那神的话会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师母这个真是感谢，我说要特别为我们这个学习感谢，因为我曾经听到一个是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讲员，他说他曾经参加就是这种就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特会啊，或者 ministry， 他说他就觉得很难过，因为呢他们讲这些专题啊，讲这些比如说这些关系上，他说讲到最后都没有用圣经，整个讲的也都是头头就是这些道理啊在里面，但是都没有神的话，他就觉得很难过，这样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啊，
会变成没有里面没有资源了，没有圣经的话你就没有一个生命的资源在那里呀，
其实
它可以是死的知识，它可以成为死的，你可以写很多笔记，但是呢
对
用得出来吗？
有很多，就像那个工作坊 workshop 讲了很多，就像那种视频讲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啊，夫妻关系啊，家庭，但是都没有神的这个真理在下边做支撑，或者有的时候呢，他讲一些神的话，但是他本身他有一套理论，他用神的话来，就是等于说是个负罪，不是神的话不是一个根基，而是来支持他的理论的，是他自己先有
的
理论。
我的意思叫为辅呀、
嗯，
我如果不是有圣经，我不敢讲这些，真的。我凭什么讲这些？我早就跟周师母说我不能上这个课，我没有能力上这个课。如果是要往这个方向的话，我绝对没有能力。
师母请教一下，就是关于真和假灵修里面的那个我关于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样去，因为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信息或者说那种状态是一种像洗脑的或者有点像自我催眠的这种。那我怎么样去区分这种和真信心之间的
?OK.
就是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都。
我在做你的意思，看我想的对不对齁，你了解对不对齁。就是你怕自己会落入一种在不自觉之间，然后有一个假性的平安或假性的喜乐，类似这样吗？可以这样讲吗？或者假性的一个，我可以这样讲吗？不合乎真理的啦，不是真的就是假的，没有在真理里面的话就是假的这样。所以我说有真理、
就
是、做我们的辨别是很重要的。
嗯、对，
那你可以再解释多一点吗？
就是以前就是十年以前，那当时我是在一个后来他们有点就比较灵恩化的一个教会，那那个时候呢会邀请一些台湾的有名的牧师啊来教那个什么方言啊，他来给你做移植释放啊、
嗯嗯嗯。
那在那种时候呢，我确实是因为可能我比较顽固一些，或者是我理性比较那个一些、
嗯、
我很难去倒下来。
嗯、
但那个时候基本上 95% 吧都会全部会倒地。那但是呢在和我一个当时比较熟的姐妹，她在事后过了几年以后，他跟我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是一种被催眠。
嗯嗯嗯嗯，
对，因为我没有那个体验、嗯、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很想了解，就是说因为他觉得他的那个方言还有那个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这些经历嘛，但是他自己跟我说他是感觉是一种就是这种被催眠或者主要自我催眠。所以我就想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区分，我怎么样有这个属灵的这个辨别力。不论是我自己还是，当然我自己的话我后面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想问的。但是就是我在想，可能就是这种洗脑也好或者催眠也好，这种可能在教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状况或者个别的状况、
嗯、
我想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嗯、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啊、
嗯。你讲到这我就想到有一个曾经真实的一个事情哈，有一个长老、嗯、他们教也是邀请那个都很流行对不对，那时候很流行说啊、要来祷告然后就会倒下来然后有什么释放哈呀、
嗯、
那这个教会呢有一个长老就跟我说，他说我有隐忧，我说什么隐忧哈？我没有去参与，我不知道。但是他跟我说那个，他说我们会请一个会祷告会祷的一个牧师来。那他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在后面扶着那个倒下来的人。他们有分配工作哈，是不是这样？又有人扶着吗？还是不用？
会
哈，对 ，OK 哈。那他就说，那万一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倒了，那我怎么办？那我如果没有扶住那个人，那我怎么办？他就问这个问题哈。那我就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哦、他问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哦， 对不对？既然你祷告就像一阵风把人吹倒，那你叫我专门扶人，万一我也倒了怎么办、哦、或者 后来他说诶我没倒诶yeah, 那没倒是因为神没有要他倒还是那个人没有向他让他倒我不知道好那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的话我的回答是我个人的回答哈就是说如果圣经没有的我就不接受。好。所以果效跟果子是分开的果效就是你看得见的一些眼见的东西。那果子就是生命里面的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最明显的圣灵工作的一个记事。从使徒的生命表现本来胆怯的变成勇敢啊本来忧愁的变成很喜乐被逼迫的时候可以脸容像天使一样信心也是十足那个都是那个圣灵的一个里面生命的一个果子出来不是人有的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可他们就可以这样子啊就是我在另外一个组群里面的那个查经我在形容说当有一群人要骂耶稣有一群人要怎么样有一群人不理解怎么样的时候耶稣他心如止水啊他就视死如归那个就是有圣灵的引导跟圣灵的工作在那里然后等于说呢就没有惧怕啊他的那个忧愁是因为那个悲在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喝四杯里面有一杯叫做公义的杯就是神的公义要彰显在我们这个族群里面所以不是福就是祸不是德就是失一个公义的杯那么有救赎的杯有一个最后是感恩赞美的杯刚开始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杯他们有四个杯啊那他在讲的是那个杯啊可不可以让这个公义的杯离开我因为本来我就没有犯罪可是这个杯我要喝下去对我完全就是像他们在吃那个什么橙啊那个会苦的苦菜。
阴橙。
呀阴橙谢谢啊好。所以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要告诉你我没有那些我没有见我听到了有没有看过好像也看过影像齁但是呢我没有经历过我不能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齁对说有没有催眠什么的我不知道啊他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不想跟他沾上边。因为我们是知道灵界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也听过一个我们以前母会的执事哦执事。跑去所谓的祷告山我不说祷告山那里都是邪灵了但是他本身的动机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跑去祷告山圣灵在他的心里面他跑去祷告山他要追求一种圣灵的丰满结果回来后他自己讲的哦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个人刚才是亲眼听到的一个长老的疑惑他说啊，他那时候叫我名字，彩秀，你知道吗？我回来之后哈，哎呀，这个被邪灵搅扰的哈，我还没有睡醒就来吵我啊。然后他到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为了要他说挥之不去，他也不是怕他，很奇怪。他说呢，哎呀，搅扰到我不能睡觉，搅扰到我就好像有一个在我旁边这样子哈。那有时候我奉耶稣的名，他就走了，又回来哈。那有一次呢他就跟牧师说我要去睡教会。牧师也是拿他很没办法。他就只好搬到把他的枕头把他的被子搬到教堂里面的椅子上去这样去睡。好这是我了解的两个。好那这样子第二个问题请你讲。
哦我可能我刚才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再稍微引申一下。
好的、
就是、
好的请讲。
讲教会这个可能有点敏感、我换一个案例就是纳粹。当时纳粹呢他们那些跟随的年轻人一定都是觉得那个希特勒他是对的、而且他们自己心里面也是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我相信的是真理、所以这我想这是一种自我催眠就是纳粹这种所以对就是
那个希特勒齁对不起我打断希特勒他是有一个异端的背景的他是有宗教里面异端的背景的、是的您继续讲呀、
对，就是我，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两者。而且像希特勒这种催眠，它是属于装假还是假装，我都分不清楚。
对我来讲是正邪耶。
哦，正邪。好。Yeah. 好就是对，那如果我不说希特勒的话，他就把自己装成自己很真嘛，或者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真的，但是
他可能不会觉得他是装的。
对，就他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真的。
是，
但是
他代天行道。嗯
嗯。对对对，但在我们眼里，就假设这不是希特勒，是一个被催眠的一个基督徒，那他这种我们就还是正邪，不是装假也不是假装，对吗？
我上次在周师母的灵修后面有讲了一个，我们那个使命好像有提到一个昏睡的灵里面会有不能分辨是非。那我如果我们以这个希特勒的情况来看的话，为什么我讲邪呢？因为他抵触的是神的选民，很明显的。
是
呀，那所以我说是正邪的问题。那当一个时代，当一个主张在抵触神的儿女或神的选民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一个正邪的征战，
是
势力在那里呀。哈哈。
可是在，因为我周末听一个讲到，他是关于讲那个该隐和亚伯，那该隐和亚伯他们都认识神，但是该隐把亚伯杀了，只是因为该隐他是属血气，那亚伯就是老师可能是这样讲的，不一定对哈。那反正我先这样分享，就因为亚伯他更加属灵，因为他的献祭是合神的心意，该隐的祭不合神的心意，他可能是属血气。那
在那个时候哈，在那个时候我抢一下，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现在有时候我观念一来我不讲我就会忘记哈。我有没有抢你的话？
没有，已经忘了。
OK， 好，在那个时候哈。旧约就是旧约哈，那个时候神的灵是不在人里面的。但是神给人有一种方法来跟神有联系，所以属血气属什么哈都是没有灵的，但是有没有以神为神，这是我觉得他就等于说他目中无神就对了。神都跟他讲话了他们是该隐是很享受跟神在一起的，但是他却做了一件，等于说其实在他的良心里面他知道他不可以杀人，可是不然他怎么会说到人家要杀我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律法都本来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了。然后该隐跟亚伯同样是用献祭来靠近这一位神，然后亚伯somehow我们都有这种讲法的哈，就说他一定是从，当然他在牧养，他在养羊的，那献羊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至少他没有羡慕哥哥说，哎呀，你那个出产借我去献祭，他就去养那个，不是说。你种植就不对养羊才对，而是说呢这个亚伯就知道怎么样按着可能爸爸妈妈有做给他做榜样，就是要献这个羊来献祭来跟寻求这个神啊。那后来就被杀掉到赛特才开始寻求啊。那这个该隐这边呢就是我知道有神，但是知道有神魔鬼也信有神啊，信得战战兢兢啊。但是我就是不敬畏神，不以神为神，这是我看他们的问题，比较不会用这个新约来套入说那个时候他是属血气，或者我觉得是新旧约他有他不同的，怎么讲，有他不同的那个套路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新约可以用旧约来让我们的新约的这个理解也好，或者是更丰富。可是你要把新约拿到旧约来解释的时候，所谓的灵异解经的话，这个我个人我比较有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能听。
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话，它有相一定有相通连接的地方， 可是旧约就是旧约，他那个时候的背景也不一样，就局限在神所拣选的子民，也局限在神的祝福，就是他们的地业、他们的产业、他们的生养众多，但是并不代表到新约就没有这个，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就会大于过于这些谈到我们的永恒的家业啊，那它是一个启蒙啊，就是一个启蒙，嗯哼，所以他要把它形容说属血气怎么样？如果我用这样来解释的话，那我对我的灵性没有什么亏损，那个也没关系，我也不在意。
所以就是师母，您是觉得该隐他虽然知道有神，但他不信，就是不顺服神。
不对，就像那个
不以神为神，
不以神为神来荣耀他，感谢他。
嗯，
你看他跟他讲了，神跟他讲了，他要神跟神在一起。他说那我就永远离开你了，对不对？他明明知道那个是很痛苦的，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他神都已经跟他讲，你要小心哦，那个罪会恋慕你哦，那你要制服他。神都跟他讲，都这么样的跟他沟通，我觉得该隐实在是很有福气耶。我们都没有听过神跟那个约伯讲过一句话，可是该隐跟神讲了很多话，可是怎么样？他还是照做，嗯哼，
是
就是自我做主，哎，是你讲，嗯哼，
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在我读以西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解经里面的一个内容，也是我分不清楚的。就是他说那个圣殿里的偶像，他说一个人无论信主多久，侍奉多热心，只要被圣殿里的偶像占据了心灵，这个就是与神与人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就明明是肉体冲动，但以为是圣灵感动。明明是自我陶醉，以为是祷告交通，然后明明是钻牛角尖，以为是属灵亮光。所以我的问题其实是说，我怎么样可以去查验自己到底是真的这个信心，就是说或者说是圣灵感动，还是这个是圣殿里的偶像这种。这个、
如果我是你哈。你有点听不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那些就不要拼，因为那个是神的话嘛。你现在重点放在他讲的话，对不对？感动跟什么？你再把它感觉感动跟什么？是圣灵的感还是什么？
肉体的冲动。
哦、oh, ，OK 呀、yeah, ，感动跟冲动，那这些的话是人把它解释出来的。
对，
这些对我来讲，我没有能力去。我也不想要这些人讲的，或许讲出来可以帮助我触动我，或许讲得很好听啊，讲得很有创意性，很有讲话的技巧啊，在这个讲话上面可能那个又应用得非常好，可是对我的灵里面，如果造成你灵里面的混淆，或者是没有给你一道光让你更清楚更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的话，那我认为你就不要在那边，就不用跟着那些话、哦、我没有反对任何哪一个讲员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常常说我的话人的话怎么讲呢，做配菜就好了，可以这样讲。
好明白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
好，谢谢。
好呀，是的。那至于说圣殿里面的偶像，是哪一个殿呢？是在讲哪一个圣殿呢？所罗门建的圣殿吗？还是后来祭司把它搞得乱七八糟那个圣殿呢？到后来神都把容许他的圣殿被拆掉了。哎、哦，哪一个殿呢、啊？
他说的这个圣殿里的偶像，他是指就是说，并非属世的利益、成功、地位才算偶像，连敬拜、侍奉、宣教、神学也会、对成为偶。他是指这个。
偶像呀，会有呀，是的，我认同说偶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我们敬拜神的一个障碍，一定要除掉、一定要除掉。
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又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就圣殿里的偶像，
这样好不好？如果我要听这篇道的话，那我跟神说，神啊，那我有没有偶像你光照我，我愿意被你 打破我的偶像、哦、这样就好了。
好的好的，
是不是他的目的就是说没有偶像你就会有圣灵的感动嘛，对不对？所以是除偶像的问题，不是分辨什么叫感动什么叫冲动呀、yeah。
我是有时候担心自己分不清到底是感动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会有这个担心。
那把你的担心交托给神吧。好，神比我们的心更大、哦、圣灵比你更希望你能够成长能够茁壮，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不是仆人的心、嗯、我们是儿子儿女的心。好，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要说不要害怕，神知道怎么样带我们怎么养我们。
好的好的，谢谢。
所以就把那句话说，我们有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不是仆人的心仍旧害怕，这一点就拿掉好吗？
好的。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那如果能够给你有真理的那个的话我就很感恩，我很感恩。那我刚才讲说我很怕，那个不是害怕，我是很谨慎的意思了。我想说我很怕，这个怕跟你那个怕不一样，就是我很谨慎，要好好的定准我这个轨道，好、哦、向着标杆跑的这个，我很怎么讲呢？谨慎呐、啊，警醒也好，我愿意我自己多一点的警醒了、啊，这是我的意思呀，不是害怕。我用怕那个字，可能也用错了啊、哦。
师母，您刚才说那。嗯，让我想到就是有句圣经上说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要警醒。我想您可能是指自己就是说在神面前谨守警醒。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是那种心态。是的，
嗯
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多少啊呀，而且我认为很宝贝的，很宝贝的、
Amen。
是被分别出来的、嗯、那我就更要一个珍惜哈、啊、爱惜的心。
嗯，其实我们人可能，这只是我的想法啊，
嗯，
落入两种状态，一种就是，就是落入那种怕，就是说，就是过于；另外一种又不够警醒、
嗯，
觉得自己都很安全。
嗯，
应该
是
神让我们有一个走在正路上，有个谨守的心、
嗯，
不是觉得没问题了，我这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需要有一种警醒。嗯，
是的，是的。是的，嗯，直接从我们的神领受，直接从圣灵被引导、哦、靠着他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福分，
嗯，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记得当年就是以前我看也是看很多见证啊什么的，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在里边。我记得您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不是圣经里边的，就不要去追求。其实我，
嗯哼，
对我影响，对我是一个指正或者是一个引导吧。后来我
指标，一个指标，嗯、
对对，就是慢慢的在调整。嗯、其实以前我也是，您说过很多年前说我一直在理性主义里边打转转，就是很喜欢这个道理、
嗯。
当时我也不太明白、嗯，但是慢慢的能够体会到一点，其实特别是最近。两年就是道理和真理真是不同的，以前我一直在这个头脑的道理里面打转、
嗯、
但是自己不觉得。
嗯哼嗯哼，呀、yeah。 我的主要的一个动机齁，也是从圣经真理来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要警醒的，对不对？一个是看不见的仇敌恶者，因为他在掌权、啊、掌恶权。那一个是风俗潮流、
嗯、
流行的东西、
嗯、
现在的流行的东西，他原来是一直说他流行的东西。第三个的话就是我里面的一些私欲呀，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就要防守，就要防守住，不要就是小心试探，也不要被试炼把我们就是绊倒了这样子。
师母，
嗯哼，是，请讲。
啊，刚才你提到了，刚才不知道是你还是那个姐妹提到了，就是关于那个该隐和约伯那个哈，就是说属血气的逼迫那些属灵的啊，因为我主要是因为这个又让我想，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哈，因为我主要是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姐妹， 他去哪个教会他都有问题，然后他那个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得救了没有，但是去哪个教会他都批评哪个教会。
嗯，
啊，就是然后你给他分享神的话他还不听，他只是想找一个人来、就是听倾诉。哎，我就在担心他是不是重生，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重生得救了没有。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来神来帮助你。但是还是那么的，就是说啊，聚会以后跟他先生就吵架，当然他先生也跟他吵架，反正俩人就是，我就感觉到我就有点担心，像他们这种，因为他去哪个教会就批评哪个教会的，那个什么，所以我就在想，他就，我就有，当然我当时神也提醒我，我比较好好跟随神就行了。但是我又感觉到就是说、我除了为他祷告以外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批评性，就是说、你想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你要是挑毛病你一定能挑出来毛病的，因为只有耶稣是完美的啊。但是我就感觉他会是被他就是一个属仇敌的呀，属魔鬼的呀，他自己也不想读经。
你的问题是在辨别上，是在辨别他是怎么样的人上，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点怀疑他到底是，因为他是属血气的，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关键是他会不会是仇敌派来，就是来搞破坏教会的呀？
我
主要是
我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然后你
对他有一
种排斥吗？
我就是每次被他分享以后就会影响到我的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我就、我感觉到反正肯定是我也没有能力帮他了，因为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如何不被他影响，因为每次他跟谁打交道都跟人家都不行了，我又感觉到如果我也不理他了那就真的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嗯，
但是我又被他经常影响了，我该如何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OK 好，你的为难点就是说这个人都没有人愿意靠近他，那唯一呢他可能还把你认成好像朋友一样，可是你要被他会被他干扰，是这个意思吗？
对，每次他一跟我联系弄得我心情都非常没有平安。
嗯哼，
因为我就非常被包子，因为他那种消极的言语批评牧者批评那个教会的人、所以因为以前都是消极的嘛，所以我感觉到我也没能力帮助他出，我只能我该怎么办呢？
那可不可以反过来哈？当你们有对话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他如果不找别人找你的话，等于说也是一个机会哈。那可不可以反过来变成你来让他知道我要听什么话，我要跟你讲什么话？等于说他对你好像一股那种湍流这样过来，那你可不可以也有一个水来土掩啊？就是啊，好，如果你讲到对谁有意见。那我就说不管什么时候我就说你自己去跟对方讲好，如果你是为了对方好你就去跟对方讲，你跟我讲他对我对你对他都没有益处，等于说我就给他一个我的原则，等于说我给告诉你我的原则好，那我可以拒绝听你跟我讲批评的话，因为他如果批评的不是你是某某这个教会什么的话，那他就要他不是跟你讲你不需要听那种话啊。那这是一个他会批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什么比较难的，就是你要转过来变成不是只有我听你讲被你干扰，而是我也要讲出去，我的话也要讲出去。如果他对你跟他的关系这种互动他没有兴趣的话，慢慢他也会冷掉，他知道说哦，这个人是不听我讲这些话的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表达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立场。那很重要的是刚才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自己要小心啊，要不要被等于说如果他来批评别人然后你也来批评他，那这样就两个流就对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师母，我要那个就是我要那个他要是再说我就说请你给那个人讲解。
对 对
这个不这个神不喜悦你跟我这么讲。
是的是的是的呀。 他一直讲那些对他也没有用，对你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大家在一起沟通的时间讲那些没有用的事，而且还有一种破坏性的语言呢？齁呀，所以你可以转过来变成说，我也有主权告诉你我要讲的话，没关系。然后久而久之他如果觉得没趣，那可能就会松开了。那如果他也还有被启发，还有被引导的可能性，然后呢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就像你讲的，别人也不想跟他在一起，那我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说如果神这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尽力要把你挽回，这样子。那如果他不懂得真理，你就把真理给他，就给他这个经节啊，比如说他这个礼拜怎么样在干扰他，他一直讲就说好不好，我们用这个经节，用这个神的话语了哈，这个礼拜来学习，然后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学到。如果你每次都跟他讲，他讲一件事你就给他一个经节的话，慢慢的他也会看他的动机怎么样了。嗯哼。
OK, 谢谢师母。那个昨天晚上他问我一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他说我丈夫不喜欢在教会里边那个祷告方言那个他是教会他说那个你去读一下圣经，那个祷告方言你在家里边去祷告去。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因为他已经去了那么多教会了，都是批评指责，我说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教会。他来我们教会之后，然后他说他正经常跟他丈夫吵架，然后他们家里有很多的那个仇敌的攻击，然后我说那你去让牧师给你祷告去吧。然后他到牧师面前，然后牧师就因为牧师先用方言给他祷告，然后用那个他听得懂的语言来祷告，然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他说我让你来给我祷告的，我不让你用方言给我祷告。但是牧师也用他听懂的语言了，只不过牧师刚开始是用了那个方言祷告，因为牧师不知道怎么帮他嘛，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如何。他说这个方言不能在教会里边讲，你要讲你去家里边没人的地方讲去，他这么说。
那他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事实上是找一个疤，找一个好像一个菜板啊，切一切剁一剁就发现一下啊。他其实也没有问你的问题，对不对？
他说你去读一下圣经，对，他说你去读一下圣经去那个在教会里边不能讲方言。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跟你讲就是要发泄他心里面的要纠正嘛齁，要纠正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对你来讲不是一个要你做什么嘛，可以这样讲吗？
他让我读圣经回答他的问题，到底那个讲方言怎么回事儿？
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吗？你觉得？
他
是这样的讲，
我觉得没有需求
了。我是说你他会想听你怎么讲什么意见吗？他是来求问说你认为呢，还是说你听到是一个批评的声音就这样打过来呢？
我觉得吧，他想问我我怎么来看方言，他这么说。他让我自己读圣经，然后我想你跟我说一下到底这个方言
好，那你有没有你
圣经上怎么说的，
你有没有你的看法，你有没有你自己的看法，你不用跟我讲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你跟他不一样的看法。
我有不一样的看法。
那你就跟他讲你的看法就好了，你两个人对等沟通嘛，对不对？你跟我讲你要讲的，我跟你讲我要讲的，好，那我不是来这边评是非，我也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我只是跟你保持一个沟通的状态。
OK, 我明白了师母，他不想听我分享的，因为昨天我跟他分享了，我说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愿不愿意降服神，你愿不愿意顺服基督，我一说这个他不想听了。他说哎呀我要走了。
好，那就走了，没关系。
他不想听。
呀呀，那我不跟你讲吗？如果没去，那就如果你讲的是真理，好，那他不想听，那就对不起来了嘛，对不对？那就不要让他再继续那个了。但是不是我们弃绝他？
Okay, 好的，
有一个原则，不是我们弃绝他，是他自己不要我这样。
但是对他主要是他说你 Ali 你再去读一下圣经去，你读了圣经你再跟我分享。其实我觉得他想让我说他跟他同意，主要是
他想要这样，你要按着他的需要来满足他吗？ 你懂
我
的意思吗？
我觉得是的，因为我已经
当我们在对话中，我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原则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的对话对象，当然对话对象好几种了，有一种是你可以帮助他的，你可以辅导他的，那我们就要听全面他所讲的，从他的全面讲的，让我们来可以进去把真理放进去，这个是我们要细心的很小心的听啊。那就看对方的动机啦，如果对方来就是纯粹就是跟你讲说你要听我的，我认为是这样子，现在重点不在讲方言的问题，是他的意见要你收下来，那你跟他又意见不同，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那如果说他对你有一个好像在威胁你或者是在推动你的话，那你可以不接受这种对方的压力，你有一个主导权在那里，但是不能因为他要推动
okay,
我就对他有一种好像我要逃避他，或者是当然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保持距离，那是有智慧的啊，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每次都要很靠近来讲话啊，因为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对流的话，那些话是没有益处嘛。圣经说我们要讲这个叫什么叫做造就性的话嘛，所以等于说你要学习，第一个你不嫌弃他，不要把他放一个标签说他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有一个智慧怎么样来面对他。那你现在有一点好像我就很无力感，就好像被他逼着一定要怎么样这样，那我怎么办？那刚才我们讲到真假了哈，圣经说我们要很真实的对待，很诚实的对待，我不装假，我心里面觉得说我真的是很怕你跟我讲话，我就不装成说我很有耐性，我还是要有耐性，你懂我的意思吗 ，Ellie？
嗯，我明白了， yeah, 我明白了，
是的，靠着耶稣，靠着圣灵，我们接纳对方，我们愿意仍然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近再一次在看过那个福音书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耶稣太多可以让我们学了。他从来没有气绝嫌弃，他避开，不要产生时间还没有到，神的还没有到，他避开风头，避开危机，但是他从来没有避开任何他的仇敌也好，那些吃饱得饼的，他没有避开。但是他很有智慧的，他的重点就是要造就门徒。耶稣的心啊，
谢谢，
好不好？我们就学习耶稣的心呀，我们就比较容易。是的，
谢谢师母，学习耶稣的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神怎么看我，我就怎么看人。好，
师母，你刚才这个教导，我就想到我以前一个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拿来，
当然
指教一下。
是的，
对，
分享一下。
在上海封城的时候，22年那时候呢，正好我有一个新入职的一家公司的领导，然后呢，当时呢，确实是我们小区志愿者他好像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呢他的做事方式比较红卫兵一点，就是我们公司呢要求比较高，那我就跟他沟通，我说我领导真的要求很高，你可不可以让我和我会议的时间错开去做核酸，但是他就是一直不肯帮我，就他就不管我，他就不抬我，忽略我。那当时这个事情呢，反正后来就造成了就是反正间接造成了一个离职嘛，因为我现在主要是讲就是我在应对领导时的一个错误，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就是我的领导呢，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他我没有立刻接机，就是有时候可能他的电话响了几秒钟，但是正好我手机不在我身边，我赶过去拿起来，那他已经挂了，可能六秒以后他就挂了，那我立刻回过去。那在他的这个经历，就在他的认知里面呢，他认为我是故意不接他电话，也不回他微信， 不回微信是指有时候就他的一个微信就是我回的慢了，譬如说他的微信发过来、嗯、我可能过了两三分钟以后看到，就是我才回过去、
嗯、
那这种事情呢发生了很多次，因为在疫情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多干扰，就是因为小区它会有志愿者来让我们下楼做核酸，我又不会把那个、就我这个手机我就不带了，因为我会担心会传染什么东西，然后还会有时候我上洗手间或者中午在烧饭吃，因为大家都在分在家里，我又是一个人，那就是而且就是如果说我没有立刻接起他的电话，如果过了三分钟以后我给他回过去，基本上就会被他咆哮，就会被破口大骂、
嗯嗯、
那然后呢久而久之我就不愿意跟他除了工作以外的去多说话、
嗯嗯、
就是我就有点避开、嗯嗯、那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就回避，是不是就是不对的，就是主耶稣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不放弃，怎么说呢，就是您刚才说他不弃绝任何人。
我是觉得说哈，人对人哈，在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在生活里面哈，我们是没有阶级的这种理念的，
嗯，
但是我们有管理次序上面的一些啊责任，等于说你讲他是领导的时候，等于说你需要。在领导的下面，他是有一个管理层次的、嗯、但是我们心里面不用畏惧权柄、嗯、我们是要顺服权柄，没有错。
嗯，
好，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显示出来你们领导的要求，其实他也没有讲好说哎，我的电话几声一定要接，对不对，我这不在规定里面嘛，对不对，
嗯，
是跟他的品格跟他的个性有关系。当他打电话没有人接的时候，他马上会把他惹起来，好，跟他那种霸道性啊，你从你这样讲，然后我也不应该这样讲他，因为我也没有认识他，
对 对, 对，
有可能是类似这样的，说有的人他你不听他的或者是不马上那个话，他可能马上就会很暴跳如雷，那他之后会怎么样吗？除了他会吼以外，之后会怎么样吗？
之后是因为首先这个领导他也是个基督徒，我当时入职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天然的信任。
Okay, okay.
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小事，就是那时候也是因为还在封城，那上海的政局肯定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大家都、
嗯、
因为上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嘛，那大家都会担心丢官帽。那个时候呢，领导就让我帮他朋友的公司去找关系，去拿那个上海水体里面新冠病毒的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当时一方面呢，我是突然就是那个心里的那个信任感就一下子就崩塌了。因为平时呢，就是他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会说不可以行受贿啊什么东西的、
嗯嗯、
那我相信也是真的，就是、
嗯、
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就突然有一点掉了链子，就心里面就自己心里好像掉了一截，然后后面呢、
嗯、
但是我想想因为他是我领导，那我也不能完全拒绝他，就这个是我自己心里有惧怕，就像您前面说的我惧怕那个、
嗯、
那所以我就说那行我慢点问一问，然后呢、
嗯、
然后呢就是我问但是这个事情我对他没有把握，因为我确实对他有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不太妥当、
嗯、
所以我就先问了一下我以前在环保体系里面的这些同事朋友，然后呢就是但是呢因为也是因为在新冠封城，人家也不会经常看手机，都没有立刻回复我、
嗯、
所以就是第一天晚上我才问知道什么事情，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刚上班、
嗯、
他就来问我结果、
嗯、
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结果。对、
嗯、
那我就又因为我知道他的情况嘛，就如果我这个时候告诉他 就是我又会被骂一顿，所以我就也没有值得回他电话，我就又赶紧去问这个事情。然后呢，一边问的时候，一边因为是他要我帮他的朋友，所以我就先去跟他朋友，就是先我想先毁掉这个事情，我就说领导没有做声。这个嘛，我觉得是有一点撒谎，但又不完全，因为确实人家没有回。但是其实没有回不代表是拒绝。那我就是用一个就是模糊的概念，一方面避自己完全撒谎，一方面我又想毁掉这件事情。然后避免一些后续的，就是因为我是有点害怕这个事情它也会造成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对。然后后面就是被自己领导找谈话，他说他觉得他跟我关系出了问题，这我当然知道我们是关系出了问题，但是他说我说这可能是我能力不够，然后他说我现在这种关系我不舒服，如果不能改就不能解决，那大家就不要合作了。那我也没想，然后后面他就是说哎，你老是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就是之前的我说那种，就是其实我都是会看到以后会立刻给他回过去。但是通常在这个譬如说等了三分钟到十分钟这里面，那如果我就他会让其他同事来找我，同事来找我，就是我要回很多个电话，回这个同事的包括回我领导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弄得我们就是同事也累了，我也累了。然后后面呢就是就是他又继续这样说，但我不是很愿意认说我是故意不接你电话不回他微信。那他就说就跟我说你立刻结束马上结束，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基督徒。什么的，就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还基督徒什么的，反正就这样，就那个了。那后来就是 HR 呢出面来干预了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又犯了一个气绝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气绝，就是我觉得我在那通电话里已经把我可以跟他沟通的我都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我可以理解你现在在封城，然后你自己也压力也大，所以我能理解这些事情。但是因为领导他跟我反馈的是说他只跟我关系有问题，他跟其他人关系都没问题。那我觉得那我也我就说是我能力不足嘛。然后他就说你能力挺足的，你没有能力不足。然后我确实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继续去回应他，然后或者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爱了，那只有应付的一些，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他了。
了解。了解，
就是这么一个。
你有没有跟他有过我所谓的就是不要怕，但是要有一个很对等的沟通，等于说你为什么这样跟他解释，那他接不接受他的事情，但是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我没有那么慢，那么慢才缓，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你有跟他解释过这些原因吗？
在最后一通电话的时候呢，我有提过。就是我说因为我跟你说什么其实都只会被你攻击，而不能起到沟通的效果，所以慢慢的我就不太愿意去多说了。对，这个有说，但是前面的时候因为我想着领导嘛，就只能忍，就因为在职场里面可能一个潜意识的习惯就是要忍耐。也不能，
我的意思是说你前面有没有解释，比如他已经在这样的有没有，哦，我不是故意的，有没有解释，还是说你认为说
解
释也没用？
有解释
哦，有解释，他不接受，对不对？他不接受，
对对对
，OK， 嗯哼，所以如果你也解释了，那你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对他没有什么，你就能了解这个人的特性哈，那我常常说哈，不要以其人之道治其人啊，等于说他这样攻击你，他否认你，他怎么着，你说我能力不足他，你这样承认他都还不饶你的话啊，那我们就安静吧。
就算了。
就安静吧。那如果说你，我就尽量避免跟他有这个，不要再挑起他什么，那也是一种智慧啊，对不对？
那这会不会就是我在气绝，就没有正面去面对他，而是在气绝他？
可是你是说你有去沟通啊，你有讲啊，他不接受啊，对不对？
但是我
如果
肯定心里会嫌弃嘛， 对，就是我心里会对他就从一开始那种很有爱心，到后面确实就爱心冷淡了，就是会这样。
那你怕他吗？因为怕他而保持距离吗？
对，这个是，但是那我们是可以做到爱心不冷淡，
可以的，可以的，要真诚。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立场的话，我们要确实、切实的，我不一定喜，我不一定喜欢你的特性，我不一定认同你的特性，可是我可以不弃嫌弃你，因为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看我们，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的，那个就是在主里面的这个更新，还有追求圣洁。
是，所以我想问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对你，就是您说的在主里的更新和圣洁，这是不是要通过操练才可以实现？就是因为我现在生命还没有这个体量，就还做不到。
啊，我常常我就讲个大纲性的东西哈，我在我们的里面哈有两个过去，过去有两个孩子也是一样，生出来就有一个顽梗的心，顽梗就是叛逆，就是背道，哈，一个是不成熟，不是故意要这样，可是我还没有到那个成熟到那个地步，那这个顽梗的心呢，圣灵会一直光照我们。然后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就是我愿意，好，所谓的献上，然后让神来医治我，那是一种病啊，背道的病啊，在以色列他们的历史看的话，就是背道的病，他们已经归属神了，可是他们有一个背道的病，那么那个病呢，就是我们会那个顽梗，就是我要自己做主，好，像刚才讲的。该隐就属于自己做主的那种病，那我们就需要当圣灵有光照说，哎，你这里你很刚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愿意顺服，不要怕神光照我们，因为那是对我们是一个医治。好，那如果那是一个我们不成熟，我没有能力面对这个领导，然后我不晓得该怎么来爱他的时候，那我们会成熟，我们那个承受度会被撑开，所以这两个向度。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愿意让他来做。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两个神在做这两个，一个就帮我们敲破，一个帮我们修剪剪掉，一个话就帮我们让我们更被，就好像那个忍受有没有越来越境界越来越被扩大，这样这两个都是神的工作，而且一直是按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任，我们信靠呀，然后也就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是在试探跟试炼里面啊。我如果画一个向标的那个指标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标啊，就是有一个标，有一个几度哈，向标的这种图的话，会有两个是这个叫什么？刚才我讲的就是顽梗跟
坐标
啊，坐标，对对对，坐标对啊，顽梗跟那个叫什么？顽梗跟那个不成熟，幼稚了，可以这样讲啊。那一个的话就是试炼跟试探，这个可以做成一个坐标性的一个图案来看，我在哪一个，我在哪个情况下这样子呀？那是不是你我有没有顽梗？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的固执，我们的。我们的病在那里的话，圣灵会光照我们，而且他的目的是要医治我们，所以不用自己去，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是什么毛病，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哈，我们不要自己来做医生来诊断我们自己，让圣灵，你愿意的话就神啊，我愿意切实的爱这个人，这个是我们的标准，我们要切实相爱，不能有嫌隙，那现在我如果是出于害怕，害怕那个是你的弱小啦，你的不够不够强壮，不够刚强，那个是会成长的。那如果是出于一种反抗，就是我觉得我不服你这样的一个领导，而且还讲说基督徒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被圣灵来，这个就我们讲的追求圣洁了，可以这样讲。因为追求圣洁跟尽量与人和睦，这个是在一起的嘛。那追求圣洁就是被医治。被更新被医治。
好的。是。谢谢师母。
好，感谢主，感谢主哈。你们如果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如果有益处的话，那有一点呢，不管任何的人或任何的情况，如果可以让我们更依靠神，让我们更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个都是益处，那都是好处。我们可以感谢说，哎呀，凡事谢恩，感谢神把这个人摆到我的工作中来啊，都可以得到益处，这样。